那么当我们先探讨八根道人的相互关系啊，有人法的意思，就是呢这个八呢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它是一个规则，它没有明了性的，好，它就是存在宇宙间的法门啊，你要去修也好不修也好，它是永远存在的。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大人，就是这个有明了性的众生啊，啊，所以这个八根道人呢的差异啊，一个是有明了性的众生，一个是没有明了性的一个存在宇宙间的鬼犯，啊，这就是人法的差别。那么其次呢，这个八根道人有人所异啊，就第四个。那么这个大人菩萨呢是能修行者，他是主动的，在修行当中我可以修的多一点，我可以修的少一点。那么这个法是所修行，它是被动的，法本身不能有任何意见的，你要修多修少啊，他没有任何意见的啊。那么这个是八根道人之间呢有人法义人所义这两种差别。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八跟觉之间的关系，好，八跟觉的关系，那么八跟觉之间的关系有一多义跟感应义。好，这个八呢是多，当然是开出的八个法门了，但是这个八个法门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启发我们内心的觉悟。你内心当中啊，去随顺这个八个法门啊，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觉悟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八个法门呢是一个广大的作用，那么这个觉呢是你所会归的离体啊，所以有一多义。其次呢，八根觉之间有感应义。那么诸佛菩萨内心当中呢是安住在清净光明的觉悟了，那么诸佛菩萨呢他要把这个觉悟把它创造成八种法门呢，要有感应的因缘，也就是说呢本身诸佛菩萨要有大悲心是能应，那么众生的善根要成熟是能感啊，所以才出现这八个法门。前面的一多义啊是一个因地的修行啊，我们通过八个法门那么建立的内心的觉悟，那么这感应义就是说呢，总有一天我们内心的觉悟在感应道交成熟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开展出八种法门来引导后代的众生啊，就这个感应义，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佛法的流通啊，要有一些感应道教的因缘才能够出现的。那么最后呢把这个大人跟觉做一个说明，那么大人跟觉的关系是明德义，大人是个假名，就是菩萨是个假名，那么觉呢是真实的功德，比如说我们受了菩萨戒，那么我们就有人就说哦你是某某菩萨啦，那你就是记住的菩萨的假名呢、啊、但是你内心当中跟境界接触的时候还是颠颠倒倒的，那么你就是只有假名没有真实的功德了，有菩萨之名啊而无菩萨之德了啊，所以这个大人跟觉之间呢就是一个明德的关系的啊，那么你就是这个觉是真实的功德，那么这个大人是个假名。那么总之呢八大人觉就是从我们一个凡位的角度来说呢，就透过八种法门来启发我们内心的智慧，谓之八大人觉经啊。那么总有一天我们成功以后呢，我们依止我们这一念的智慧再开展出八种法门来引导后世众生啊。那么这就是这部经的经题的大意。好，我们看第二大科经文大义。那么经文当中呢 我们有八个法门啊，我们先分成两段呢。第一个是一个正见啊，这个正见呢是一种内心的观照力啊，就像一个人的眼睛。那么这是第一觉悟呢，无常无我觉悟啊，这个是属于一种观照力的啊。那就像一个人眼睛呢、啊，那么这个由这个眼睛呢带动了这个外在的修行啊，外在的行动啊，行动力。那么修行有自利跟利他，自利当中又分成断恶跟修善。那么这个修行这个少欲知足啊，这个是断恶啊，当然这个恶法很多了，但是所有恶法的根源贪心啊，所以呢佛陀要我们先断这个贪，因为你一个人会起嗔心啊，跟贪心有关的，一个多贪之人啊，你就容易嗔，因为你贪不到就起嗔了啊，所以所有的烦恼的根源呢就是贪欲是根本啊，所以在本经当中呢手断贪欲啊，要少欲知足。那么当然断恶是很消极的啦，应该要积极的建立善法啊，这个修善当中呢，那么本经当中提出的三个主题来修善，第一个是精进，第二个多闻，第三个布施啊，这以这个精进多闻啊，多闻当然成就智慧了，这个布施成就福德啊，那么这个是修善。那么这个断恶修善是成就自己离苦得乐的功德。那么其次呢，我们要利他，那利他当中呢分成方便跟正行，方便呢就是出家，就是我们一个人啊，你本身对于弘扬佛法续佛慧命没有什么使命感啊，你只想自己解脱就好，那就不一定要出家了啊。但是你想要使令这个佛陀的光明的正法久住啊，那你一定要胜出身相，你才庄严啊。在家即是弘扬佛法，你就感到不庄严啊。所以这个我们利他当中呢要以出家为方便，那么当然你出了家这个只是一个全方便啊，你要发菩提心啊，要有这种弘护正法续佛慧命的广大心性啊，以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为己任啊，那么这个就是利他的憎恨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修行当中呢，无常无我是一个眼睛啊，那么依止这个眼睛的观照呢，那么启动了少欲知足精进多闻布施出家大发大心的这个七个行动的力量，那么由这个目足双运呢、啊、那么慢慢的破除我们心中的颠倒，开启我们内心的觉悟啊，这个就是整个经文的大意。好，我们看第三课，第三课呢随文思义。那么以下的科判呢，我们根据偶一大师的解释啊，偶一大师的科判，入文分三，假一总标，假二别名，假三结叹啊。偶主呢把这个经文呢分成三大科，我们先看第一课的总标啊，先把这个经文呢做一个总标的说明。我们看经文，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那么这个在讲经文之前呢、啊、先做一个总说了，说是身为一个佛弟子啊，当然我们身为佛弟子啊，你内定当中已经立定志向啊，要离苦得乐了，跟一般啊在生死大海里面呢、啊、在那个地方颠颠倒倒流转众生有所不同了、啊。那么既然你愿意做一个佛陀的弟子啊，你应该要经常的，不管是白天晚上啊，要有一个固定的定课。那么就是说呢，什么样的定课呢？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那么这个自心呢，偶一大师解释这个自心呢、啊，就是一种真诚而不虚妄的心，真诚而不虚妄。我们凡夫的心呢、啊，平常的相貌啊， 都是在希望分别啊。这是我们心中所想的这一个境界啊，跟外在的境界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的。你这样子想，但事情不是这样子，这叫希望分别啊。那么这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尘劳忙碌了以后啊，你应该先去拜拜佛啊，把心静下来，拜几拜佛，拜个20分钟、30分钟佛，然后静坐一下啊。那么经过修止的力量啊，把心中的昏沉跟散乱啊给调伏下来，那么内心当中呢出现的明了极静的状态出现，内心当中明了而极静，极静而明了啊。那么对于这个所缘境啊，明镜而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出现的自信，内心的所有这些污垠呢、啊、都拨开来啊。那么有这个自信，当然只是修止了，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去观了，观照。怎么样观照呢？诵念八大人觉。那么这个诵呢，是读诵它的文字啊。你刚开始当然要把这个文字背下来了，要不然你就没办法读诵了啊。那么读，一方面读诵它的文字呢，一方面去意念它的义理，或者想去思维它的义理啊。诵其文，念其义啊。那么这个就是起观了、啊，在明了极静的心中呢，去思维观察这八种法门，来开启心中的智慧。这个地方当然是讲出一个消息的，就是说呢，在我们佛弟子的修行当中啊，基本上啊有两个重点要修学。第一个是修习福德资粮，第二个是修习智慧善根的资粮。那么这当中呢，以这个善根为正恨，以福德为助恨。因为你这个福德是没有方向性的啦，你这个福德没有智慧善根的引导啊，你这个福德啊就会招感卑贱的果报了。因为你心中有颠倒，你的颠倒呢，这个福德就流落到卑贱的果报，得安乐的果报去了。这个本经的翻译者，本经呢是古德说是稀土圣贤集啊，是印度的祖师汇集而成。那么到底是谁汇集，古德也没有说明啊。那么汇集以后呢，是安世高尊者把它翻译成中文。安世高尊者呢，他是安息国的一个王子，安息国就现在的伊朗啊。那么安世高他本来是很小就想出家了，但是他父母亲不允许。那么他父亲往生了以后呢，安世高就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叔，那么自己就出家去了。出家以后呢，他不但通达佛法的大小乘的经论啊，他也对这些外道的典籍的咒术啦、医学啦、卜卦啦全部通达。看这个传记的意思啊，他还是成就圣道的一个圣人啊。那么他成就圣道以后呢，他就观察因缘啊，他跟中国的众生有因缘啊，就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呢，他到处参学啊。有一天他来到这个庐山啊，庐山的地方呢，就经过这个洞庭湖。洞庭湖他坐船要过去洞庭湖的时候呢，因为洞庭湖的湖畔呢有一座非常高大庄严的神庙，这个神庙很感应的，就是哪一个的船要经过这个洞庭湖，一定要跟这个神庙礼拜供养，或者这个神要不升起气来啊，不得了啊，金王一怒啊，血流千里啊，你这个船就要翻覆的。那么所以这个安世高尊者坐的这个船啊，那么这个船主啊 也就按照规矩啊，到这个神庙的地方就靠岸了。那么船主呢，就带着几个随从啊，拿了很多的珍宝啊，去供养神庙。那么供养以后，他就要走了。那么这个神呢，他就附在这个鸡童的身上讲话了，说：“这位先生，且慢。说你这个船上啊，有一个出家人，请你把这个出家人请过来跟我见个面。”那么船主就到这个，因为那个船很多啊，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出家人啊，就去找。哦，果然找到了安世高尊者。那么就把这个安世高尊者呢，就从船上带下来啊，到这个神庙里面去了。这个安世高尊者看到这个鸡童的时候，就喝得他，说：“你知道吗？你以前是我的同学啊。那么，你以前呢、啊，跟我都是出家同修凡恨啊。那么你以前是喜欢修福报啊，这个僧团大小师父，你什么事都做，真是非常好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劝你修止观啊，对治心中的颠倒，你要听不下去。而且你修福报呢，你这个嗔心很重啊。银河印柱、银河降伏七星这个工作都没做，都没有调伏的工作，放纵自己的习气了。那么因为福报的加持跟这个嗔心的引导啊，你看你今生啊，就堕入到这种蟒蛇道，福报很大。那么这个神啊，被这样一呵责以后啊，起惭愧心了、啊。那个咱是听过佛法人，总是有善根啊。那么他就掉眼泪了，他说啊，同学啊，我今天做这个神啊，我杀了很多人啊，很多的船经过我这个地方啊，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一嗔心一动啊，就把这个船翻覆了，几条人命，很多很多的人命啊，就在我一嗔心当中啊，都破坏掉了，我死了以后啊，恐怕要堕到地狱去了。那么他就向这个安世高啊很真诚的忏悔，忏悔以后呢，他就交代他的这个侍者啊，把这个仓库打开，把里面所有的这些珍宝啊、资具啊，就供养安世高，希望安世高呢、啊、依着这个珍宝去广修福田啊，来赦免他的罪障。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啊？后来安世高也就接受了，那么看那个传记，后来这个蟒蛇啊，后来是有超度了。那么这个安世高要临走之前呢、啊，就跟这个同学说啊，你这个靠着别人的身体讲话，你应该把你的身体献出来，大家看一看。他说我这个身体非常丑陋啊，你们看了会恐怖的啊。他说没关系，献出来给大家增加一些信心。那么他是现身的时候是几十丈的大蟒蛇，那么后来阿世高跟他开示以后啊，所以这个人也是这样啊，心生者种种法生啊，心灭者种种法灭。所以这个果报体啊，要有内心来资助的。你那个嗔心消灭了以后啊，很真诚的消灭以后啊，这个果报就结束了，因为你的心跟果报不相应的。他没有多久，这个蟒蛇就死掉了。后来安世高他看到他变成一个年轻人，到这个人道来投胎。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应该从这个安世高尊者的这个公案跟他同学之间的公案啊，得到一些警惕。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啊，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解。就是你这个佛弟子不能一天到晚就是这么忙来忙去的啊，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凡夫众生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你把这些该做的事情做完以后啊，你一天当中啊，你要拨个定课，拨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干什么呢？自心诵念八大人解，就把这个妄想都放下来啊，拜拜佛，静坐一下，那么思维观察这八种法门啊，来升起自心中的智慧，来对治心中的颠倒。那么这样子，你的生命才能够趋向于解脱之道。所以那个六祖大师说啊， 自信若迷，福何可救？就是说你只是修习福报啊，你都不修习观照力啊，心中完全没有观照力啊，那么这种福报呢，会给你来生带来一个广大的资聚，也可以成就广大的势力，但是你心中的颠倒啊，你就很容易依止这个广大的福报力啊，去造作罪业。那么造作罪业以后呢，你第三生就要堕落到地狱去受苦了。这个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只修福德不修智慧，谓之三世业。就是说呢，你今生修福报不修智慧啊，你的生命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先受福报，第三生就要受苦了，你也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就第三生。好，所以呢，这个祖师大德的慈悲啊，就是劝勉我们佛弟子啊，在刚开始的一个经题当中呢，就要提醒我们啊，身为佛弟子呢，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呢，经常的在昼夜啊，自信诵念八大真觉经啊，来提升我们的观照力，来对治心中的颠倒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再继续讲下面的内容。